这期节目讨论一个容易被说得过满的话题，饮食能否改变精神状态。我们会沿着个人经历、临床病例、癫痫治疗史和线粒体机制逐层展开，同时始终区分嘉宾判断、单一个案、前临床研究与真正可推广的医疗结论。从长期饮食假说到个人代谢转折，安德鲁·迪修伯曼的开场问题很大胆，他认为营养与心理健康之间存在紧密甚至可能具有因果性的长期互动。注意，这是他的判断。他举例说，昨天、前天甚至约十年前吃过的东西都可能影响今天的身心感受。克里斯托弗·艾姆·帕尔默 MD 的兴趣则来自亲身经历，他回忆童年出现强迫症，后来经历抑郁和自杀倾向，20多岁在 Harvard University 体系接受住院医师训练时，他又被诊断为代谢综合征，自述有高血压、血脂异常和糖尿病前期。他当时吃低脂饮食、规律运动，指标却继续恶化。医生预计他要分别针对血糖、胆固醇和血压服用三种药，他担心自己若这么早开始用药，到40或50岁时情况会更糟。作为医生，他原本相信低脂饮食才是正确路线，也担心心血管风险，因此这次转向并不是轻率追逐潮流。他原本认为 Atkins Diet 危险而不可信，但还是把它当作最后一次尝试。按他的回忆，三个月后相关指标恢复正常，体重约减10磅，更意外的是情绪、精力、专注和睡眠也明显改善。过去他总要计算闹钟能按几次贪睡键，后来却第一次能在闹钟响前醒来，并感到真正休息好了。复诊时他回忆，医生也对指标变化感到意外，对他而言，代谢与精神状态同时转变才成为后续问题的真正起点。这个故事解释了他为什么转向饮食与精神健康研究，但个人体验并不等于人人都会得到同样结果。难治性患者轻躁狂信号与早期酮症观察，几年后克里斯托弗·艾姆·帕尔默 MD 成为三级医疗机构的主治医生，接触的大多是难治性精神疾病患者。按他的描述，这些人常已看过6位以上精神科医生或治疗师，尝试数十种药物，接受数十年心理治疗，有些还做过电休克治疗，却仍然无效。由于治疗选项几乎耗尽，而他自己曾感到饮食带来抗抑郁变化，他开始让愿意的人尝试类似方案。他的推理不是饮食必然治病，而是在其他路径大多失败后，判断一次有边界的尝试是否可能提供新线索。结果并不是人人受益，有人不愿做，有人坚持不了，有人做了也没效果，但部分患者出现了他所称的明显抗抑郁变化。一名女性持续抑郁5年多，伴随自杀倾向并反复住院，约一个月后出现轻躁狂。克里斯托弗·艾姆·帕尔默 MD 当时把它理解为强烈抗抑郁信号，但轻躁狂不能只当作康复，它也可能是治疗相关的情绪转换或不良事件，需要精神科监测。由于当时关于这种饮食安全性和有效性的临床试验很少，他觉得自己处在主流之外，于是一直低调到2016年。早期几位患者采用的是 Atkins Diet， 并通过尿液观察是否进入酮症。克里斯托弗·艾姆·帕尔默 MD 说，他看到的模式是没有出现酮体时往往没有临床获益，进入酮症后才开始看到变化。这只是他的早期临床观察，节目没有给出样本量和对照条件，所以不能据此断言所有精神科疗效都必须达到酮症。2016年单一病例的时间线与停药边界，节目中最醒目的病例发生在2016年。克里斯托弗·艾姆·帕尔默 MD 回忆，一名33岁的分裂情感性障碍患者已由他诊治8年，每天都有幻听和偏执妄想，难以安心外出。患者尝试过17种药物，症状仍持续。节目称其体重约340磅，而已发表病例报告记录，生酮饮食开始时为146公斤，约322磅。这两个数字可能来自不同测量时点或口述取整。患者开始生酮饮食后，按节目说法，约2周内开始减重，眼神交流、微笑和说话量也有变化。病例报告在约3周节点记录了明显减重。 对一名原先难以在公共场所停留、长期被幻听和被害信念困扰的人来说，这些早期变化首先表现为参与感和功能的回升。克里斯托弗 M. 帕尔默 MD 特别说明，最初没有改药，约6至8周后，患者主动说声音正在消退，也开始质疑原先坚信的被害想法。后来他累计减重160磅，并维持完成证书课程，能够不带强烈偏执的外出，还登台做现场即兴表演，并一度独立生活。但这仍是单一病例，时间先后不能自动证明饮食是唯一原因。团队后来缓慢尝试减药，过程并不容易，因为患者从幼年开始用药，累计已有数十年。克里斯托弗 M. 帕尔默 MD 的警告非常明确，停用精神科药物可能困难且危险，任何停药、减量或剂量调整都必须由心理健康专业人员或处方临床医生监督，不能因为一个病例的改善就自行停药。按病情分层，食品质量、治疗性酮症与血酮目标，克里斯托弗·艾姆·帕尔默 MD 并不主张所有人都吃生酮饮食，他认为部分情绪障碍患者改善整体饮食、减少高度加工食品后可能受益，但改善幅度不确定。节目把这类食品描述为能长期存放并常含较多糖或精致碳水与脂肪，不过高度加工食品的组成并不完全相同，他判断高糖或精致碳水与高脂肪并存的组合对代谢尤其不利。研究确实发现，超加工饮食会增加能量摄入和体重，较高摄入也与抑郁等不良心理结局相关，但后者主要是观察性关联，不能证明因果，也不能说这种组合在所有饮食里绝对最差。对一些患者，他会先减少甜食，希望降低葡萄糖和胰岛素，但效果还取决于总碳水、能量平衡、用药和个体代谢。对于慢性分裂、情感性障碍、精神分裂症或双向障碍，克里斯托弗·艾姆·帕尔默 MD 的临床取向更严格。如果把饮食当作脑部辅助治疗，他会追求较高血酮。节目给出的目标是抑郁症血贝塔碱羟丁酸约高于 0.8 毫摩尔每升，精神病性障碍和双向障碍通常高于 1.5 毫摩尔每升，这是他的临床目标，不是统一标准。2026年专家共识通常把至少 0.5 毫摩尔每升视为有临床意义的营养性酮症，并主张个体化，治疗性生酮仍是正在发展的辅助方案，需要处方临床医生和营养专业人员共同监督。安德鲁·迪修伯曼也确认，嘉宾并没有说停药后只靠饮食就能治愈，营养只是工具组合中的一项。从癫痫史到精神疾病机制假说，为什么精神科医生会研究生酮饮食？克里斯托弗·艾姆·帕尔默 MD 回到癫痫史，拉塞尔·艾姆·怀尔德于1921年在 Mayo Clinic 开发 Ketogenic Diet， 是为了模拟进食并长期控制癫痫，不是为了减重，也不是给所有人采用。进食止痫的观察可追到 Hippocrates 时代，相关文化实践已有数千年。节目把现代生酮治疗史概括为约100年，并提到1921年曾有医生让一名癫痫儿童进行间歇性进食，进入酮症有时需要数天。早期经验发现，进食结束恢复普通饮食后发作常会回来，但这是历史观察。进食激活自噬相关通路的依据主要来自细胞和动物研究，人体不同组织的证据仍有限。节目把早期结果说成约 50% 无发作，约 35% 发作至少减半，合计约 85%。 原始历史病例系列更具体，37名儿童中19名无发作，约 51%， 12名有所改善，约 32%， 合计31名，约 84%。 而有所改善并不全等于发作至少减少 50%。 20世纪50年代抗惊厥药增多，但节目称约 30% 患者仍可能治疗抵抗。20世纪70年代 Johns Hopkins Medicine 又把生酮饮食用于难治病例，嘉宾用三个三分之一概括，无发作至少减少 50%， 没有明显效果。现代研究并非稳定三等分，无发作比例通常低于三分之一。候选机制包括 glutamate、 伽马氨基丁酸、 adenosine、钙通道、基因表达、脑部炎症、肠道微生物群和胰岛素信号。多数关键证据仍以前临床研究为主。 克里斯托弗、艾姆、帕尔默、MD 进一步预测，持续这种饮食数月或数年后，线粒体自噬和线粒体生物发生可能成为重要路径，但人体因果验证有限。当时大量精神障碍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尚未给出定论，相关试验仍在进行，所以这是一条研究假说，而不是已经发生的普遍疗效。线粒体如何连接递质、应激与炎症？克里斯托弗、艾姆、帕尔默、MD 把线粒体比作计算机主板，而不只是电源线，它既供能，也参与资源分配、钙稳态和细胞信号。这个类比有启发性，却不是公认的唯一功能定义。他还说，线粒体参与 serotonin、dopamine、glutamate 和 acetylcholine 的生成、释放与调节。准确来说，不同递质路径不同， serotonin 和 dopamine 并非主要在线粒体内合成， acetylcholine 由细胞质中的酶合成，线粒体主要通过能量、钙缓冲和代谢底物提供支持，三羧酸循环中间产物也能为部分递质前体提供碳骨架。节目举过一个移除突触线粒体补充 ATP 仍无法正常释放递质的例子。经典研究的更准确口径是，线粒体沿轴突运输并停泊在突触前，通过 ATP 和钙稳态支持持续传递与囊泡动员。相关果蝇实验中，外源 ATP 能够挽救特定缺陷。也就是说，线粒体确实不止发电，但不能概括成补充 ATP 通常无效。谈应激时，嘉宾列出四类反应：皮质醇、肾上腺素或去甲肾上腺素、炎症以及海马基因表达。他称四种线粒体遗传改变会影响这四类反应。关键研究使用的是遗传小鼠，并非直接人体实验。特定组织的线粒体参与类固醇激素起始合成，因此功能异常时，皮质醇、雌激素、睾酮和孕酮可能失调，但结果取决于组织和反馈系统。线粒体活性氧也可能启动、放大或帮助消退炎症，并非只负责关闭炎症。巨噬细胞在伤口愈合不同阶段转换状态时，线粒体参与调节，同时还受细胞因子、氧张力和局部环境影响。嘉宾据此提出，线粒体也许能连接递质、激素、表观遗传表达和炎症，但这仍是整合假说。自噬、线粒体质量控制与饮食刺激的证据层级。线粒体自噬是自噬中专门处理线粒体的部分，可能有自己独特的调节机制。克里斯托弗、艾姆、帕尔默、MD 的解释是，当营养不足时，细胞会把老旧或受损成分送进溶酶体降解，再把产物拿来供能或建造新物质。平时这个过程也以低水平进行。他认为进食、热量限制和模拟进食饮食能增强自噬。这里要保留证据层级，细胞和动物研究较多，但人体效果会随组织、进食长度、能量缺口和代谢状态变化，不能说三种方法都已被证明会在人体全身显著刺激自噬。嘉宾还认为，身体会优先清除有缺陷的部分。选择性自噬确实能识别目标，却不意味着进食不会损耗健康组织。长期或严重能量不足仍会消耗正常脂肪、糖原和蛋白质。他用肾上腺细胞举例，其中的线粒体可以参与皮质醇生成，其他细胞的线粒体未必承担同样任务，说明功能具有细胞特异性。关于衰老，他说线粒体功能异常与疾病的联系已研究数十年，并转述戴维·辛克莱尔的论文，把它讲成衰老和年龄相关疾病的统一原因。论文支持的更稳妥结论是，线粒体功能异常是多个衰老标志或贡献机制之一，并非单一总因。热量限制是在多种动物中研究已久，可能延长寿命或延缓部分病变的干预之一，但结果并不普遍一致，也不等于在人类中预防衰老。进食、间歇性进食和模拟进食饮食影响线粒体质量控制的证据也仍主要来自前临床模型。一般倦怠的试探性建议与严重精神障碍的安全线。最后，安德鲁·迪修伯曼把问题落到普通人吃米饭、意面的一般杂食者。如果只是情绪波动、亚临床抑郁或倦怠，降低葡萄糖状态会不会感觉更好？克里斯托弗、艾姆、帕尔默、MD 先提醒，疾病根因和有效干预是两个问题， 热量限制、生酮饮食和碳水限制会改变代谢，其中一些变化可能帮助特定疾病或人群，但不能因此推导所有普通成年人都会改善脑健康。对未接受精神科治疗、未服处方药却感到疲惫或倦怠的人，他个人会建议短期限制碳水，再观察有没有获益，但这不是一般成年人倦怠或不明疲惫的标准治疗。持续疲惫、情绪低落或功能下降，可能与睡眠、内分泌、贫血、药物、物质使用或精神健康有关，应先做必要评估，显著减碳，还要考虑营养、血脂、低血糖、既往疾病与用药。他举的例子是一名并非其患者的素食读者，此人有慢性焦虑，试过冥想，准备使用处方药，却未咨询克里斯托弗、艾姆、帕尔默、MD 就自行减碳，他没有进入严格酮症。3周内，读者自述明显好转，并认为不再需要处方药。嘉宾据此认为，部分人可能受益，但单一个案不能证明普遍疗效，也不能把普通减碳等同于治疗性生酮。如果患者长期抑郁，服用多种药物，症状致残，或患双向障碍、精神分裂症等严重精神障碍，边界就完全不同。治疗性极低碳或生酮方案仍是正在发展的辅助治疗，应由熟悉该疗法的处方临床医生和营养专业人员共同设计，持续监测症状、实验室指标与药物，任何停药、减量或调药都不能自行决定，饮食也不能替代标准精神科治疗。